介绍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其实我们是一家人，还是好像没有离开太久啊。今天我们继续讲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我们这个月讲了好几次，上一次是讲了53章，对不对？
对。
53章就讲到那位受苦的仆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事情。我的声音后面可以听见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的声音比较沙一点。那我们今天要看55章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盼望能够跟我一起，也先把它读一遍啊。我们53章很短，只有13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。以赛亚书55章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你们一切
干渴的都当进水来，我们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
你们都来买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来买酒和奶。
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食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甘甜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就进来侧耳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也必招来，素不认识的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悯他。当归向他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食。我所说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将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达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出歌唱，结叶的树木也都开长，松树长出带尽荆棘，番石榴长出带尽吉利。因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解除。
这个53章讲到就以赛亚就受苦的仆人，54章就讲到这个以赛亚福音的传给以色列人，55章呢就是这个福音的传给所有的，传给万民是神最伟大的邀请，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个以赛亚，这个耶稣基督啊。一节第二节他说，你们一些干渴的人都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也可以来，用价值，不用价值意思就是说不用代价，并来酒喝呢？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？为何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些不能饱足呢？这里讲到花钱、劳碌，然后呢，不足为食物的，不能饱足的。前面是讲到干渴的，这里特别讲到水，是这个我们人生存的必需品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就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地方，这水是特别宝贵，特别缺乏。水的资源是特别缺乏的，我们现代人有自来水，对吧？还有瓶装水啊，我们就很方便，到处都有水。但是在帕斯坦的地方啊，他们只有要收集雨水，或者呢要打井啊，或者是如果你住在加利利海旁边，那是有淡水湖，或者是有水。在其他地方，像耶路撒冷这地方，就特别缺水，他们没有自己的水。在这个以赛亚的时候，有一个王叫西西家，那个时候北国已经被那个亚述国打灭亡了，所以亚述就开始压迫这个南国，就是犹大王西西家的时代。那么以赛亚就在那个时候做先知，那么 西西家为了保护这个耶路撒冷，所以当时的人呢，他的水泉，耶路撒冷的水泉在城外，所以呢他到城外去打水，带到城内里面了。那若是城被包围，那不是很危险吗？所以西西家王就做了一件事，就把这个以挖池挖沟引水入城，啊，这个记载也非常有名。那他从城外把这个水经过地下水道引到城内，然后把外面城外那个水泉就把它塞住堵住。那么如果城被包围的时候呢，城里面就有水可以喝。那他这个工程呢，当时是非常高明的技术，他从两头开始打震动，打洞，打到最后两边快要会师的时候，差不多才差30。我像我们中间有很多有公司学钻井的，就知道这个 horizontal drilling 啊，这些东西哈，都现在的技术很高明，可以钻得很准。因为那个时代是祖先700年了，他能够打了两头打过来，只差7尺，那是很多。那考古学家就把这个水道后来发掘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很有幸能够有机会在2000年的时候经走一趟这个水道啊，从这个积逊泉走进去，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就西罗亚池，好吧？那么这张照片大家看得很清楚啊，就是这个在水道里面的这张照片。也就是最主要我想讲的意思，就是说他这时候有一切干渴的人就来就近水来，因为水太宝贵了，水太宝贵。我记得我们2007年，我们带去那个圣地的时候，那个导游张牧师，每到一个地方就往啪，我们带到一个水库里面去看，这是他们的水库，这个城市的水库，新绿宝啦、玛莎达啦、这个米基多啦，都是水库。最后我太太很聪明，一看要开水库，她就回头，她不去了，因为水库要往下走，走楼梯走很远很远，要走到下面，要积那个雨水啊，一切干渴的。就都就近水来，这个水实在太宝贵了，没有饮浅也没有啊。这我们就看见这地方好像不是讲到我们所喝的水，神乃用这个水来比喻一件事情。神说你们来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已经离开他了，是吧？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呢？这个以赛亚书，我们知道前39章跟后面40章以后就分成两段，40章以后特别讲到将来那些悖论的犹太人啊，神安慰他们，所以他一开始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，所以这个对象就是那些悖逆的犹太人啊。那他说他们这些人因为悖逆神，所以神审判他们，把他们扔到巴比伦去啊，然后他们将来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他们受到神的审判，也就是这些离开神的人。但是呢，这个经文也是对我们现代人说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离开了神，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有这么一句话，约翰记录下来说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应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。这就是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话，但是表示这一段话已经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所有的世人，所有万民都应该来到神面前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到神人已经离开了神。那么人离开神以后呢，第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灵的饥渴。他说你要就近水来，到了第三节中说你就近我来，所以这个水在这里就代表神啊，就是要靠近神，从神那里得到水。水供应我们肉体的生命，那么神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。这里有一句话，这是奥古斯丁写的，他说我们的心不得安息，直到我安息在神里面。讲到我们人离开了神以后，我们的心灵非常饥渴，我们因为远离神啊，心灵饥渴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啊，我们人的人很有办法，所以他就说花钱去买那些不足以保足的东西，我们是劳碌得来。所以我们人啊就喜欢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这个干渴的问题啊，那神提醒他们说，那不足为食物，你得来的东西不能够使你饱足的。今天早上，梁建群院长在我们那边也是讲这段经文，他就说这个饱足跟满足是不一样啊，这个物质上面可以饱足，但是在心灵里面不能满足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就像在中国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东南亚啊，中国都是大家这个比较比来比去，对吧？ 比手机，六个月一定要换一个新的手机，对吧？啊，那我们在美国也有听说过，在以前我听过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三年换一个车子，五年换个房子，七年换什么？换个妻子。其实真的有这样的人追求各种各样的物质。其实，在圣经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人，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请你把你的丈夫叫来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主耶稣说：“是啊，你有五个丈夫，只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。”这是一个追求婚姻的人，他以为婚姻能够使得他满足，其实不能啊，其实不能。就我们一生的追求啊，就是这么劳劳碌碌。所以摩西就总结我们的一生，他说：“我们一生的年日好像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。”我们现代人可以改一改。生年是八十岁，强壮可以到九十岁啊，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老骨髓，这个话不用改了。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所以，我们所追求、所得到的，能够使我们饱足吗？能够使我们满足吗？所以，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一个人离开了神，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他偏心了神。这我们在五十三章读过这句话，这里就特别提到说第七节，他说：“个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。”下面有一个字，因为这个字这个英文圣经有，但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，所以它有个因为呢，意思就是说第八节、第九节其实是解释第七节啊。所以个人应该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道路跟神的道路比。非常好像是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但是我们的人呢喜欢走自己的道路，这是人远离神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意念啊，都是指自己的道路，指的意念包括天上的事情，我们的意念包括地上的事情，指的意念包括永恒的事情，我们的意念包括暂时的事情，神的意念是说你们都来用钱可以得这个救恩，那我们的意念是我要自己努力花钱，自己努力忙碌。神的意念是人的意念是把自己当神，但是神的意念把我们人相信神。这就是这样说的，我们都有两种偏行歧路，偏行歧路不依靠神，不相信神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罪的定义啊。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不能够达到神的意念。不认识神的意念，不明白也不能够做到神的标准，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们还记得张家牧师曾经来我们中间啊，他说到他外公得救的见证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他外公是个很穷的人出身，就是当学徒开始，在洋行里面当学徒，那么从这个扫地擦桌子一直做到副总。然后后来呢，他有一次，大概是圣诞节左右吧，他有人来敲门，敲门呢，他就一看，一群年轻人啊，穿那个衣服，前面写了"我是罪人"，那这些年轻人就说："这位先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为你唱首歌？"啊，他说唱歌唱就唱，免费听歌要不要？然后就在那里唱诗歌，就是圣诞节的报佳音嘛，唱的诗。唱完以后，这些年轻人转身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他这背心后面就写了"你也是罪人"。哇，这个张罗家的外公，哎，那你们回来后来，什么我也罪人？那你是罪人的，你自己要成自己罪人吗？我什么也是罪人啊？那么那些年轻人就把这个圣经的道理告诉他：我们什么是离开了神，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，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罪人。啊，这个外公后来就成了传道人啊。人离开了神，那么还有一个需要，就是我们的灵性已经死亡。在这里第三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听，就必得活。”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又有点区别。King James 他这样说：“你的灵魂必活。”也就是说，我们听的人，就是那些离开神的人，他们的灵性是死亡。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的。圣经说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我们原来是死的啊。所以人离开了神，他的灵性是死的。所以刚才圣经说每个人都是罪人，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， 就是跟神隔绝了啊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神那里去，我们都离开了神。但是神说你们来，你们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有罪跟神隔绝，神要我们回去，但我们回不去怎么办？神说没关系，我又预备了救恩，预备了救恩。这就是我们来看第三节的下半到第四节，他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看哪、啊、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君王的使者。这个地方他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。当时犹太人现在背逆神，神已经预言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被神审判，但是呢神却借着先知以赛亚安慰他说，我要重新跟你们重申大卫之约。那大卫之约是什么呢？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神对大卫这样子讲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定坚定直到永远。大卫的国位要坚定到永远，所以这是被称为一个永约，他说我与你们立永约，意思就是说神把大卫之约重新向这个背逆的犹太人重申一遍，跟他们坚定这个约，意思是说大卫的约我仍然要守住，而且是为你们守住。大卫约又被称为大卫那可靠的恩典，这是一个 phrase 我们要记得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第四节的起头新译本就多了两个字叫看哪，这个和合本没有看哪的意思，就要注意神要我们注意，注意什么事情呢？他我以利他，这是个单数我以利他做外面的见证，意思就是说神已经预备了弥赛亚，已经预备了救恩，所以神要我们注意大卫之约的实现的应验，我以利他做外面的见证。这个就是弥赛亚。那么这个弥赛亚是谁呢？神已经立了弥赛亚，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使徒保罗有一段话，他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是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注意到没有，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又出现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保罗在新约里面就解释了这个话，他说这个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就是指所应许的弥赛亚。那他是谁呢？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，谁死里复活了？耶稣基督。所以在罗马书一章，他说他从死里复活，从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就是弥赛亚的意思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。那这继续说，他立着他做什么呢？他说做万民的见证人，做万民的君王，做万民的司令。司令这个字在七十四译本，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希腊文，就叫七十四译本，这叫元首这个字元首。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他们形容耶稣基督，约翰说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也是同样三个字。所以可见 without doubt 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。那么弥赛亚来了，神还要把福音传给万民。第五节又是一个看哪、这个耶稣基督是大卫之约的应验。他说你素不认识的国民我也必召来，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应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这个你还是弥赛亚，对不对？神已经荣耀这个弥赛亚。那么这个素不认识的国民，因为他现在是向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人是认识神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但是他是讲到那些还不认识的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，他们不认识神。这些神呢，这些人呢，神也要把他们召来，所以这个福音就要广传，要传给世上所有的万民。那些不但如此这些不认识神的国民，也就是外邦人，他们要归主，奔向弥赛亚，要归向弥赛亚。这是神的预言，讲到弥赛亚的救恩是为万民的。所以彼得前书这样子说，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，就是指着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这些中国人，我们这些希腊人，我们这些越南人， 我们这些不属于以色列的人现在却做了神的使命，从前未曾蒙允许的现在却蒙了允许。以赛亚书写成在主前700年，经过了2700年，现在福音已经广传了，对不对？700年以后主耶稣就来了，然后上十字架或者复活了升天了，然后福音广传。现在过了2000年，现在欧洲、美洲、亚洲福音要传给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杨派克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神的目的不只是五十宣教，乃是成功的五十宣教。意思就是说这些素不认识的国民都要来归向主，而且是奔向这位弥赛亚，表示是成功的五十宣教。这维克里夫圣经翻译社你们都知道，在达拉斯他我们中间也有派出去的宣教者啊，一些教会也派出去。这个他说世界上统计啊，世界上共有6900种语言，现在已经有5000种语言有福音有圣经的翻译，就差不多70%。所以这个福音广传乃是一个成功的五十宣教，乃是因为神已经立了耶稣基督做弥赛亚。数不认识的国民要奔向他。那么第五节就说了，他说因为他已经荣耀你，这个因为就接着上面，为什么外邦人会奔向他，为什么五十宣教会成功，那因为神已经荣耀他。神已经荣耀他什么意思呢？约翰福音这样子记载，当这个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啊，非犹太人，他们来求见耶稣，那是耶稣这个最后要上十字架的受难周里面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就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人只得荣耀神，就耶稣称他自己上十字架成就救恩，就是得荣耀，得荣耀。他又说32节，他说我能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看到没有，主耶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就是要吸引这些万人来归他，所以万人来向他奔跑是什么事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死上十字架，他为什么要死呢？为什么他死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他呢？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世人都是罪，每一个人都是罪，都是犯罪，那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死就是与神隔离，人人都要死，人人都与神隔离，除非有一个人来代替我们死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跟神隔离。你说我可不可以替 Gloria 去死？他不用死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这个死谁来替我死，对不对？我要替我自己的罪死，他要替他自己的罪死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没有罪的不需要死的人来替我死，我才能够免死。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无罪的，成为了人的样子为我们死，其实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以赛亚这样子说，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。就是因为神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基督死了，我就不用死，因此我的罪就得了赦免。这是不是非常奇妙的救恩啊？你是不是希望你每次吃饭餐馆吃饭有人买单？同样的，我们的罪有人替我们付，我们罪的工价耶稣基督不用赢钱，不用代价，所以神才让呼唤我们，就我们来吧，来救水喝生命水的事啊，就着生命水来喝，因为不需要代价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。这就是神的意念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我们自己的意念是自己想办法，但是救不了自己。所以第8、第9节他说，我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他说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意念高过你。但这个好消息还不停在这里，归向耶和华的人，我们将来有国度的盼望。12节， 你们必欢欢喜喜地出来，平平安安地领导。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会拍手。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荆棘。只要我耶和华永远，我永远的证据不能显出。这句话是未来式的，是一个预言。在主前700年，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件事情，说平平安安地领导，欢欢喜喜地出来。从什么地方出来呢？这个预言应验差不多在以赛亚讲完以后，差不多150到200年之间。因为在以赛亚时有100年，犹大国灭亡，就被巴比伦掳去，掳到这个巴比伦，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地方。他们亡国了，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但是神应许他们这个被掳70年为难，所以70年以后呢，巴比伦就被波斯灭掉。波斯王古列呢，他就打开。开放的政策就把以色列人允许他们过去，所以呢，他说你们要欢欢喜喜的出来。这个事情部分就应验在那件事情上，但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回来，差不多第一次回来到40000，后来又是加起来5000000，所以没有很多犹太人回来。犹太人到现在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地。他们说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跟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，现在啊，就几乎是相等的数目，所以很多犹太人都分散在各地。但是，所以这只能是部分应验。但是有一天，千禧年的时候，要完完全全的应验。神在申命记30章借着摩西的口说：“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我要把你召回来。”在千禧年说，犹太人通通要回到以色列、巴勒斯坦这块地方，欢欢喜喜的出来。然后大山小山就在你的面前。拍掌，然后他说：“这个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代替荆棘。”然后大自然的改变，在千禧年的时候，啊，大自然从前是长出荆棘跟棘藜的。我们知道荆棘跟棘藜是代表什么？创世纪说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怎么样？就说咒诅地，这个地呢就长出荆棘跟棘藜，因为它有刺的。荆棘是木本，棘藜是草本。那么这个就是农耕种田地的很麻烦啊，所以是一个咒诅，代表咒诅。但是到千禧年怎么样？荆棘要变成松树，这个棘藜要变成这个番石榴，番石榴就是 myrtle 我们这里很多很多 creamer 是吧？就是种开花的树，开花的树。好，那么表示在这个人跟大自然的空前的和谐，以及因为人得到救赎，大自然也得到救赎。这就是罗马书8章所讲的，这个受造之物不再叹息啊，现在他是活在叹息。咒诅被除去了。到了启示录22章的时候，约翰看见一个异象，它里面说城里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又讲到水，这个神的水能供应我们的生命。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，他说以后再也没有咒诅。为什么再也没有咒诅？因为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已经承受了我们的咒诅。这就是我们国度的盼望，新天新地的盼望，将来的盼望。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话一定会成就？所以弥赛亚接着说第10节，他的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滋润地土，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吃的有，要吃的有粮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口所说的话，我们一起读11节。
我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忽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”
话是一个人意念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我没办法明白，除非神的启示，所以神就发话，神的话就像雨一样降从天降下，雨从天降下以后不能回去，要不回去。同样，神的话都是我最突然返回，要成就我的旨意。所以呢，以赛亚说这个预言以后，就讲到耶稣这位弥赛亚，耶稣来了啊，就是成就神的救恩。就是这个弥赛亚照着神所说的话，绝不不让返回。所以神说应许我们的大卫呢，可靠的恩典已经成就了， 将来还要成就另外一部分，就是先行言，新天新地，神也必然成就，因为他的话怎么样都涂了。但是我们人有责任啊，救恩已经成就了，它属于神的行动，但是我们人怎么能够接受这一个客观的事实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？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必须去接受它。一个人要送一个礼物给你，你必须伸出手去拿，对不对？不然这个礼物你还是拿不到。第一个责任就是要留意听神的话，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这样说，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拿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这个中间人不知道这个克莱斯堡的事情，就让吃肥甘啊，当成美物来吃啊。但是一个形容，形容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。我留意听神的话，就能得到这些美物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重复一次。那么每当圣经里面重复的时候，就很重要的是重复听这个词。要听神的话，就必得活。这是第一，我们教会有这个3-5读经计划，我们有多少人参加这个读经计划，是吧？我们在读经计划里面就熟悉神的话，我们听到我们上主那些，都是为了听神的话，留意有一个看神的话语到底来教我们什么事情。然后呢，他说离弃恶人，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。耶和华就是连续他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赦罪的救恩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，但是呢，你若不归向神，你就得不到这个赦罪的救恩。就我们必须离弃自己的道路啊！你想想看，你从中国来美国要签证，对不对？是按中国的办法签证呢，还是按美国的办法签证？美国的。同样，我回中国去要签证，那我是按中国的办法呢，还是按美国的办法？
按中国的办法。
同样，我们要来神的国，我们按神的办法。神的办法就离弃你自己的道路，要接受神的道路啊，这就是神的办法。所以神就可以赦免。我们人喜欢用理性来分析，但神说你要用信心来接受，是不是？我们人喜欢用自己的办法，将功赎罪，我要做好人啊，才能神说不，你做不好。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做，你就能够得救。所以神说你们都买了吃，今天就可以做一个决定，你们来买了吃。我们不能够永远是 window shopping， 对不对？那这个百货公司看啊看啊，就不花钱买，是不是？那就得不到啊。那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归向耶和华。好，第六节，不但是要归向他，还要趁这时候来归向他。当趁，我们起来读这一节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到他。
若不是，
这集经节讲到可寻找的时候，相近的时候，这都是说明神的爱，神来靠近我，他采取主动啊。当我们还死在罪中的时候，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来告诉我们，来靠近我们。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还没生出来，耶稣基督2000年前就已经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成就了救恩。耶稣来，他说：“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”神来找我们，来靠近我们。所以这个 Tim Keller 很有名的牧师，他讲了一句话：“若不是神先来找我们，我们永远都找不到。”所以呢，可寻找的时候，相近的时候是非常宝贵的。神在那里找我们，我们赶紧去靠近神，接受神，抓住时机，凭着信心来求告神。其实求告不是很难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是向神说话，祷告。那寻找呢，听起来好像那个东西丢了要寻找，其实它就是走来的意思，原文就是走来的意思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已经来到教会了，这都是第一步啊。然后慢慢我们来到这个班上，听到读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，接受他，这是寻找的意思。我们还要放弃一些东西，放弃什么呢？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因为神不在那里，我们来寻找神，神不在那些他不喜悦的事情上面，所以你就找不到，就放弃那些 他不喜悦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向他祷告，圣经说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所以我们要抓住时间。弥赛亚耶稣已经来过了2000年前，但是他还要再来。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他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但是第二次他来的时候，他就要审判我们，凡是照着我们所行的，或善或恶，要受审判。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这个救恩的机会，救恩的门就关了。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现在，就接受这位救主，可以靠着耶稣得救，啊，过这个时候。所以他说要趁着这个耶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。保罗也读了这个经文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看了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这个救主，现在就是你可以相信的时候。”讲奥斯伯教授写了一个故事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从哪里出来，但是这个故事我讲给大家听。就有一次发大水，那么有一家人，母亲、一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就爬了一棵树上去，躲那个洪水。那么救援队的船呢，就来救他们。但是呢，那个因为有这个一些这个树枝啊，这些没办法靠近他，所以他就救援队的人就说：“你们跳下来，跳到船上。”可他们看到那个水那么大，他们就很怕，不敢。后来那个儿子从最里跳下去，那么就跳到船上，就得救了。后来呢，那个女儿呢，她就也不愿意去跳，就他掉到水里去。还好那个救援队的人就准备好，马上把他拉到船上来。最后就只剩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在抓那个树枝，他一直在犹豫，他不敢放开那个树枝，因为抓住这树枝呢，好像是很安全的。但是如果放了这树枝呢，你就不知道掉到水里，掉到船上。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哗啦一声，那个树枝断了，他就掉到水里面就没上去了。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抓住时机，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好的时候。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是你那样的爱我们，差遣你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，对我们真实的那样爱我们，让我们从此不用为自己的罪死。不但如此，你还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永生的盼望，新天新地的盼望。如何如此美好救恩，呼召我们说来喝这水，买了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是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们要就近。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慕道友，你也许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位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。因为你听了神的话，你说我愿意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，请你举个手，向神表示这样的意思，好吗？不是给我看的，是给神看的。我愿意归向你，好吗？我愿意接受这位弥赛亚，他能够赦我的罪，他能够赐给我新生命，我有永生的盼望，我将来有能够到他那里去，在新天新地里面再也没有咒诅，有生命的水，我再也不干渴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举手，有没有？今天就接受，因为他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举个手，接受这位救主，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不要再犹豫，不要再犹豫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怎么样？好，我想大家都已经是信主了，然后也为大家祷告。我们再继续的在神面前，主，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位真能够与这位弥赛亚生命的源头、生命的水、天天喝生命的水，能够接受你，成为我们一生的主宰。你要欢欢乐乐的出来， 平平安安的回归。感谢主，这样祈求奉主耶稣。
阿门。